亲爱的基督五家的牧长同工弟兄姊妹们，以及在网络上和我们一同来服侍主、敬拜主、纪念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明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所以特别在这里祝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平安。我想中秋不但让我们想到人间我们渴望团圆，同时其实也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团圆是我们与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们、护理我们、养育我们、拯救我们的这位大能的创造者，让我们的心归向他，回到他的家中，与我们的天父真正的团圆。所以我想到刚刚我们一起在这里所念的这个起应的经文，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要传福音，如果不传福音有祸了。保罗讲得非常的严重，我们都盼望着上帝的祝福，但是同时神的儿女也被提醒，上帝非常乐意赐福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完成他托付我们的责任，我们不但不能得神的喜悦，对我们的人生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亏损，甚至于保罗用有祸这个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是我们白占了地图，白白浪费了多少的光阴。所以刚刚起因经文里面各位可能注意到，其实出现了两个无论，有一个无论我们很熟悉，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节，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那么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无论得时不得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还有刚刚我们念的起因经文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无论，就是当保罗讲到说不传福音我们有祸了，哥林多前书的九章第十六节，如果你再念十七节，你就发现又出现一个无论。保罗讲什么呢？若是甘心做这事，就是如果你甘心去传道，便得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什么意思？就是无论你甘心不甘心，你都要传道。你没有觉得这个口吻？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信仰啊，是远跟所有其他的宗教决然不同，因为这个信仰特别强调我们跟这位天父上帝，唯有基督信仰能够称我们所崇拜的对象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经文，你能够体会到这位上帝对我们那种心情、那种的心态，就是无论你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你有没有觉得这种关系很像是做父母的，你如果有几个小孩，你大概会对那个老大讲说，现在我爸妈托付你一个很重大的责任，你当哥哥的，你当姐姐的，好好的照顾你的弟弟妹妹。那有的老大有的说，哎呀我要打电玩啊，我要打游戏啊，我要出门去啊，那个父母会对他们怎么讲？如果你甘心乐意，爸妈的心很开心很喜悦，会给你奖励。但是请注意啊，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这本来就是你的责任，你本来就是当老大的，就应该去照顾，就应该去看顾你的弟弟妹妹，是不是这个意思？上帝告诉我们，如果不传道 不传福音有祸了，你甘心乐意的做，上帝何等喜悦。如果你推三推四，你说上帝我心不甘情不愿，我忙了成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忙，或者有些人我一看就讨厌，我不喜欢，我不想跟他传，你有各样的借口，你有各样的理由。如果你不甘心，上帝要对你说对不起，责任已经托付给你。因为务要传道，这本来是我们每一位，不但是这一次宣教年会，我们听到来自四面八方很多宣教士他们的见证，也是上帝对每一位他儿女说的，传道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谈到这福音的好处，这福音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信了这个信仰，从此人生有了根基，并且靠主恩典，他能保守我们直到信仰人生的终点。他使我们整个人生有了底气，他知道我们人生的来龙去脉，信的不突然。第二呢，就是上帝的恩绝不会白白浪费在我们身上。保罗说神的恩典不突然，保罗把自己的见证摆出来，我过去是这样一个逼迫神的，逼迫教会的，但是他的恩典改变我，他的恩典激励我，他的恩典让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第三呢，就是所有的劳苦在基督里都不再徒然。所以信的不徒然，神的恩典不徒然，基督里的劳苦不徒然。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如果你没有经历上帝的恩典，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那么这种的人生就叫做徒然的人生。所以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是关乎他，不但关乎那个听到福音的人，他的未来也直接关乎到这个人他的现下，他的当下。昨天我们一同的思想，这个福音是叫我们出死入生的福音。我们人生，人生就在生和死之间，这一段叫人生。但是这一段若是没有上帝的福音，若是没有基督的降生，若是没有基督为我们受死而且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一段的人生其实是非常苍白的、可怜的，甚至是荒唐的人生。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死亡给我们的人生画个句号，我们的人生七八十年眨眼就过去了。所以我们提到那条铁达尼号 Titanic， 每个人都是铁达尼上的乘客。这是如果你看了那个铁达尼展览，你从那个出口出来，一块大大的牌子，这是一位爱尔兰的哲学家 Jackie Foster， 他特别写了这句话： We are all passengers of Titanic， 所有人都是铁达尼上的乘客。如果没有耶稣这件救生衣，如果没有耶稣带来的拯救，我们结局只能沉沦，只能灭亡。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想到怎么样使人和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呢？我想到很有意思，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结果呢开着开着发现后面有个警车追他，然后他就靠边停下来，那个警察呢就叫他先拿出驾证驾照等等看完，就很严肃对他说，我跟你的车跟了蛮久，我发现了你的车有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两个灯都不亮。所以呢这个很严重啊，因为如果你一刹车没有车灯， 那别的车就容易撞上你。那我这次哈，我就只给你一个 warning， 只给你一个警告单。你回去以后呢，赶紧把那个刹车灯修好。你知道在美国这个蛮严重的，你千万不要觉得有时候你一个灯亮一个灯不亮都可能被警察拦下来。哇，这个人开始觉得还奇怪，警察干嘛把我拦下来。那么看驾照他也很镇定，驾照他想反正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搞错了，把驾照也给他什么。当警察跟他一讲完以后，你知道这个人赶紧从车上跳下来，那警察都吓一跳，他说你不要激动，你坐在车上，我已经说了不给你罚单了，只给你个警告单，你回去弄好就好了，没事了。你知道这个人对警察讲什么？警察先生，对你来说可能不太严重，对我来说非常严重，因为这代表我后面那个拖车不见了，我的拖车上还有我的太太跟几个小孩都在拖车上。你说现在两个灯不亮，那两个灯本来我就已经装到那个拖车后面去了，那现在这个说明这个拖车不见了，下车一看果然拖车不见了。我告诉各位，我们人就是会这样，但是在天父上帝手中，他永远不会像那个粗心大意的当丈夫的当父亲的把太太把小孩丢了都不知道。我们的上帝在他手中是最稳妥的。为什么说福音对我们这么重要呢？福音代表把我们自己交在这位大能的上帝的手中，你的人生不再一样，你的人生真正与他的团圆，每一天都是你的中秋，每一天你会经历到完全的与众不同。我想在这里特别要跟各位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一到十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教会，包括使徒保罗，他们是怎么来让人与他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来，一背起，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太宝贵了，不但讲到保罗自己的一个见证，保罗说怎么来让人与他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呢？当然首先就是要传福音啊，要把他知道的告诉别人。 但是怎么传呢？保罗说，传道不独在乎语言，传道是要用语言。但是很奇妙，昨天我们讲过，那个非常伟大的，那个被认为非常重要的那一位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这个德国人维特根斯坦，他在哲学上最大的一个看见就是语言是很有限。当一个人说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限制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吗？好像我们要讲清楚，特别你要讲上帝奥秘事情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因为我们人很有限，我们的头脑有限，我们的认识有限，所以很多时候好像你讲半天，你就觉得听的人猛叉叉，你也觉得好像你讲的也是可能口干舌燥，为什么似乎好像还没有讲明白？请你了解，第一，这是人的有限，但是传福音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刚刚保罗讲，我们传福音是什么呢？不独在乎言语，是在乎上帝的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前提是什么呢？上帝要救人，上帝在听的人当中，他要拣选那些要成为他百姓。所以你就知道，传福音跟你世界上你去演讲，跟你去大学里面教书，跟你去跟人的对话不一样，是在这里。因为世界上人他们的语言其实讲出来，就算那个人口才再雄辩，就算那个人知识再渊博，他本身语言出来已经有限制。但是传福音很奇妙，因为我们传的是神的话，所以在这里保罗再次强调，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要告诉我们，传福音你没有借口，你不要害怕，因为他不独在乎你讲什么，重要的是有没有圣灵的明证，在乎全能和圣灵的作为，而且也在乎，很奇妙，你会发现，因为神要拣选一些人，所以神让这些人可以有信心来回应。我们得救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的信心，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也确实在万人里面，你会看到有的人听到了福音就好像撒种一样，撒在那个石头地上，他心很刚硬，他没有办法用信心来调和他所听见，很可惜，与这样的道就失之交臂。但是也有些人心田已经预备好，愿意谦卑自己，用信心来承接上帝的话，他们就成为了与我们一同得了福音好处的人。所以首先保罗讲到传福音，其实重点就是传的人你需要好好的去经历神的大能，你要明白圣灵的作为，你要看见上帝的心意，你不要害怕。那么第二样，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传福音，他说你们看见我们进到你们当中的行事为人。换句话说，传福音不但是用言语用口，更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行事为人，人看见他们受感动。为什么这些人到我们当中冒这样大的风险，受这样大的迫害，他们拼了命也要在我们当中传？而且保罗接下来告诉，刚刚我们讲到保罗说，如果你甘心就有赏赐，这个赏赐什么呢？保罗说这个赏赐，你们不要以为好像像其他宗教一样很功利啊，哇，将来天堂得很多好处啊，当然上帝按照你所行的来对待，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请你留意，保罗在这里讲的赏赐，十八节，九章十八节，他马上说这个赏赐什么呢？就是我可以叫你们不花钱听到福音。 哎，弟兄姊妹，保罗把这看作赏赐，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会不会有时跟神算账？上帝啊，我要去传福音，哇，那我怎么办？我工作怎么办？我收入怎么办？我这样那样，我时间怎么办？我家庭，我损失了很多，你跟上帝算账。所以你会有理由借口说，上帝啊，且慢，等等，我在这里请差遣他，跟我不太有关系啊，等到以后再说。保罗说，我的赏赐就是可以叫你们不花钱听到福音。换句话说，保罗自己讲说，我为福音的缘故，为你们费力费财，我这双手供应我自己所需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宣道年会我们听到很多宣教师的见证，很多时候参与者有时候我们大概以为上帝啊，大概宣道年会，所以很多人坦白讲，我是蛮得安慰哈。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位师母跟我说，张牧师啊，宣道年会通常都是在各种培灵会啊、布道会啊当中来的人最少的，不过参牧师你应该受安慰了，这次来的人还算可以、哦、为什么会宣道年会好像基督徒的参与不太够热情？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宣道年会这么好吧，上帝，那我就眼睛闭起来，口袋打开来，对吧？你们多少宣教、这个预算经费啊、哦，今年是40万，好，上帝我去祷告吧，反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哦，那眼睛闭起来就祷告嘛，口袋打开来就奉献，好像这个就叫做宣教我的参与。不是，宣道是上帝每一次借他的话来催逼我们的。我们有没有知道，无论得失不得失，这是指外在的，但是无论甘心不甘心是指我们里面。我们真的甘心吗？我们真的愿意像保罗这样说，我的赏赐就是上帝原来让我可以让别人不花钱就能够听见福音，就能够听见福音，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所以保罗自己的行事为人已经向众人表明，难怪帖撒罗尼迦信徒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保罗到帖撒罗尼迦，这是他的海外宣教。那么他第一次的海外宣教是跟他的亲爱的同工巴拿巴。巴拿巴的家乡不在耶路撒冷，巴拿巴的家乡圣经上说他是居比路人，就是塞浦路斯人。那么这个巴拿巴呢，因为他是塞浦路斯的犹太人，所以呢他就离开塞浦路斯到了耶路撒冷。他本来是要去钻研犹太律法，但是在耶路撒冷听见了福音，也归信了基督，成为神很重用的一位仆人。圣经特别描述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是直到他被上帝改变以后，他的心胸广大，所以其实他本来叫做 Joseph， 叫约瑟，结果巴拿巴是他的一个外号，就是劝慰者，他专门是安慰别人，劝勉别人，非常神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也是很重要的恩赐。那么保罗就跟巴拿巴另外带上那个叫做约翰马可，一般认为就是巴拿巴的侄子，他们三个人呢就坐着船离开了叙利亚那个安提阿，从那里出发就到了塞浦路斯。他们到的第一站叫做萨拉米，圣经特别都有记载。保罗巴拿巴在萨拉米开始首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我前不久特别去了塞浦路斯，到了萨拉米，今天考古把早年2000年前那个犹太会堂的遗址都挖掘出来。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以后呢，横穿整个塞浦路斯，从最东边的萨拉米一直到最西边的帕佛， 我们这次是坐的车啊，我告诉你，坐那个车都感觉颠簸啊，因为那个塞浦路斯本身就是一个像丘陵一样，那个山，那个而且呢，到现在2000年过去了，塞浦路斯，大家可能知道，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分裂的国家，很多人不知道，以为大概是朝鲜吧，以为大概是这个，好像南北韩还没有统一，或者说我们两岸存在这样问题。其实有一个国家是大家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塞浦路斯，它南边和北边是两个国家，虽然北边那个北塞浦路斯它有个名称叫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哎，这个国家很特别啊，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承认，就土耳其承认它，其他都不承认它。但是你不承认也好，承认也好，它就是个事实，它中间有一道隔离带。我以前在柏林念书，我一看就跟我在柏林看到那个柏林墙很类似，它也是一样，铁丝网哦，很长啊，包括他们的首都也是一样，是一分为二，南边北边，你进出都要看证件，你没有证件根本过不去。塞浦路斯是一个分裂的，早年2000年前那个地方，保罗到了那里传扬福音以后，一路过去，我们现在开车都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够从东边跑到西边，而且是在公路上。保罗跟希拉，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可是用脚走啊。难怪有时候我想想，这个马可后来跟不上去，大概也有一点理由了，因为真是不容易，这样的艰难的宣道的行程。他们到了帕佛呢，遭遇更大的抵挡。哇，一路到现在，如果你到帕佛，还有考古现在全部挖出来，除了那个犹太人的会堂，也包括有一根柱子叫做保罗柱，当年他被绑在上面鞭打。保罗自己讲过那一段，在哥林多书里面被犹太人打，四十下又减去一下，第二次打就39下，第三次就38下，打到遍体鳞伤啊。虽然是这样的艰难，但是感谢主，他们在那里带了一个人信主，这个人是当时罗马帝国派到塞浦路斯最高的行政长官，圣经叫做方伯，这个人呢是叫做士求保罗，那个名字蛮奇怪，也有个保罗，士求保罗，他成为在基督信仰里面第一个信主的罗马最高的一个高官，信了主。所以你就发现，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做工，上帝就会拣选一些人，把信心放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第二次的行程，就是回应这个马其顿的呼召，马其顿的意向。本来他们在亚细亚这一带要继续的再往东边走，但是圣灵感动他们，借着这个马其顿的意象，他们开始从特罗亚出发，就开始要去到了欧洲。那是更大的风险，如果说他们第一次出海只是从安提亚到塞浦路斯，塞浦路斯这个国家你现在看地理上蛮特别，它呢其实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其实离那个中东更近一点，有点像亚洲国家，当然呢因为它介于亚洲跟欧洲之间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但是第二次出海就更远了，因为这个意向，他们毫不延迟，这一次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就开始要往那边去。他们离开特罗亚，到了尼亚波里，这个尼亚波里这个地方就是在今天的希腊，你到那里就看到有几块石头，他们特别留起来纪念保罗第一次踏上欧洲，他们把那个上岸的地方的石头搬过来，特别那边有一个很巨大的一幅画， 来描述保罗和他的团队这一次的海外宣教。从那里他们在腓立比建立教会传福音，很特别啊，腓立比欧洲整个第一位的信徒是一位姐妹，她本来是一个富商，很富有的商人，专门做布匹，做服装的，很像现在欧洲一大堆都是有人说中国现在其实在欧洲其实多了两个州，好，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本来50个州，现在多两个州，就是一个温州一个福州，多了两个州，也多了两块田，一个叫青田一个叫农田，一个在温州旁边，一个在这个福建。那么大部分的出来很多早年都是除了开餐馆，大概第二大职业就是做服装的。但是很感恩的，上帝竟然把信心放在那个吕底亚的心里面，所以他听见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就信了主，也带领全家一块儿来信主，以后成为保罗很重要的同工，在经济上来支持保罗的宣教工作，也跟保罗一起，他完全被福音改变。正像今天在欧洲很多我看到温州的福建的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为主大发热心，真是很奇妙。那么他带着第二位呢，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传着传着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们逼迫他，结果呢他跟希拉两个在半夜就赞美，用诗歌来赞美，夜半歌声就震动整个监狱，把那个监狱的牢头吓个半死。因为一看那个真的就像保罗说的，你知道唱歌诗歌也是带着很大的一个敬拜，我们有时以为讲到听到大概是好像是信息，其实整个诗歌包括我们宣道大会这几天的无论是诗班的献诗，无论是带领敬拜的，无论我们大家一起的歌唱，带着很大的能力。那天大到一个程度，整个监狱的门都大开，那个牢头吓死，完了完了，我一看那犯人肯定跑了，那我还有命吗？那我一定是失职，然后呢就杀头，所以他干脆我自我了结算了，他要自杀。保罗赶快说，你不要，我们都在，你放心，我们一个人都没有跑，我们都在。那个牢头那个狱卒就成为了欧洲第一位信主的弟兄，同样带领他的全家来归信主。何等奇妙，上帝做的工作是你都难以想象，一个是在职场的，一个是以前专门就是对付那些基督徒的，关押他们。神的福音是他的大能，是圣灵的全能，神拣选他们，神把信心放在他们心中，他们就乐意来接受福音。所以在保罗的服事里面越来越清楚的经历到，今天如果你到腓立比，你会看到那个考古把最初代的那个教堂那个遗址挖掘出来，哇，我一看那个教堂，因为它地上都铺了那个马赛克，当然那个可能是公元第三世纪开始，无论如何它也是欧洲最早的基督徒的会堂，你一看你就知道那个规模相当大，后面还有受浸的池，哇，上帝的作为难以想象。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们撒的种好像一粒麦子在地里，没有想到结出这么多的籽粒来。然后第二站他们就去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离腓立比现在开车大概差不多150公里左右，他们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今天的整个帖撒罗尼迦很特别，就在古代的帖撒罗尼迦的根基上面，完全在这个飞机上废墟上面建起来，所以在那边呢有一个规定，你不能挖，随便挖，因为你挖下去都是那个古迹啊， 就是2000年前那个古城，一模一样，地点都没有改。帖撒罗尼迦到今天还是希腊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排名第二，仅次于雅典，希腊的第二大城。那里也有很多我们的华人。圣经描述，当保罗和他的同工进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感谢神，神预备耶孙这一家来接待他们。到现在你到那边特别有一个房子哈，这个是一个这个考古他们特别保留起来的，一般认为就是耶孙的家。圣经描述耶孙因为接待保罗后来遭遇很大的逼迫，被抄家，他们冲到他的家里面，把他们就带到官府要定他们的罪。帖撒罗尼迦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保罗要到那里去？帖撒罗尼迦，如果你看一看圣经对帖撒罗尼迦的描述，很像今天这个世界的缩影，动荡不安的社会，抵挡真道的群体，同时呢，世俗化的大潮在那里冲击。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大城，它也离港口海岸不远，一个港口城市，又是当时那条的交通大道横穿整个帖撒罗尼迦，所以呢，它的贸易很繁荣。一到这种程度呢，真的就是人就是这样，一有了钱，哇，整个就在这个大潮里面啊。所以很特别，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一方面多少战乱，多少动荡，你难以想象。美国，我到美国整33年哈，这个从奉献开始，所以今年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点，哎呀，我想耶稣好像33岁就殉道了，就上十字架了。那么我到今年刚好也是全职服侍33年，所以看来有一次在一个祷告会里面，有人说：“主啊，我们把路加交在你手里，求你看顾你的老仆人。”我吓一跳，我怎么现在被叫做老仆人？我自己都还没有感觉，忽然觉得差不多了，因为主耶稣33岁，都已经是这个上十字架了。我想，其实真的，你看看现在的美国，还是你20年、30年前所认识的美国吗？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这种的动荡，不但在外在的，在人心里面那种的撞击冲击，这个世界变成混乱不堪。你敢讲，照着圣经的价值去讲，你真的可能就有杀身之祸。随时好像地铁上也好，在街上也好，这个我们在这里其实也一样。以前我们这个所谓 Cupertino 哈，我听说20-30年以前哈，这个 Cupertino 起码在华人当中，特别在听说在台湾啊，很多人还没有来美国都已经知道有个 Cupertino， 因为那个地方高中很好，那个地方哇，这个硅谷的中心，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来。没有想到的，现在 Cupertino 呢，你敢把随便把那个包就放在你车上吗？赶紧最好拿在你的身边啊，一会儿车窗被敲了，一会儿这个前不久我听说这旁边有一个六福珠宝竟然那个车就光天化日就冲进去，20几个人就把那个抢劫一空。后来我去一查，这个六福好像不是光出一次事啊，被抢了好几次。这个而且呢，加拿大也有六福也抢了，香港那个六福也抢了。我心里想，真的人间哈，那个六福是有问题了，你有八福才比较好，对不对？我们如果没有上帝完全福，人的福啊，希望更多福啊，珠宝啊，很好啊。我告诉你，真的，你现在认识的还是你20年、30年前来的 Cupertino 吗？我记得有一次也在 Cupertino， 我坐一个弟兄的车，在车上。他告诉我，他说：“詹姆斯，我如果不是听我儿子亲口跟我讲，我都不会相信。”他说：“我儿子跟我说，爸爸，你知道吗？我所念的中学旁边有一个 7-Eleven， 他说那个 7-11 就是专门毒品交易的地方。他说我的很多同学里面都吸毒，那些毒贩呢跑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些学生就免费给你说，哎呀你尝尝看，你试试看。你难以想象，我们常常当家长就希望孩子啊，你给我好好念书，哇，读书最重要。当然你进入我们华人尤其喜欢，有人说就喜欢一个在东边叫哈佛，一个西边叫斯坦福，我说别忘了中间还有个丹佛，没有人听过，都觉得哇要上名校。你知道在这里的初中高中有多少孩子成绩可能是不错，但是老早已经被这些毒品毒害，你敢想象吗？这就是现状。这个世界充满了隔绝，充满了仇恨。所以其实中秋常常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跟这位天父来团圆。若是没有跟他团圆，这个世界还有指望吗？但是你也不要觉得只是现在，2000年前如果你看一看那个帖撒罗尼迦，你就会发现一模一样，一个充满了暴力的社会。圣经在使徒行传特别描述保罗希拉他们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迦，这两个都是比较小的地方，你从菲律宾，现在这些地方都在。当他们来到了帖撒罗尼迦，我特别想提一下保罗传福音有一个很清楚的神给他的托付和次序，他一定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所以保罗很清楚说传福音的次序是什么，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是指所有的外邦人，因为说实在这个时代因为各种的变迁，特别是现在中东的战争到一个程度，有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完全受世界的媒体的影响。我在这里不是做任何的政治性的评论，但是真的如果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你的对圣经对上帝心意的了解，大概你不敢说你超过了保罗。如果保罗在传福音的里面这么清楚，他每到一个地方，请你注意，一定先去犹太人会堂。是犹太人很善待他吗？是犹太人很欢迎，哇老乡见了两眼泪汪汪，是吗？不是。我告诉你，保罗受到最大的抵挡逼迫的就是犹太人。那会不会保罗说犹太人好，你们这样对待我，以后我就换我的策略。保罗反而提醒我们这些外邦人，请你们留意啊，你们不要自高自大。犹太人固然抵挡上帝杀害耶稣，但是神对这个民族是有一个特别的心意，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在我们有时候想象可能吗？我们现在欧洲校园施工在以色列在特拉维夫也有一个点，我们常常接触旁边很多犹太人，有时候你看你跟他们讲福音真难啊，明明弥赛亚在他们当中出来，明明耶稣当时所行的这些这么多的遗迹都留在他们那里，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他们会不信呢？当然感谢神，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已经信了被称为叫弥赛亚的犹太人。我的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受到很多这个媒体潮流的影响，哇到一个程度哦，真是觉得好像对这个民族我们竟然可以随便的用我们的评判，用我们的想法。我常常想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是一个犹太人，神应许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走进上帝的心意？上帝但不是一个不分是非的，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但是我们的神也很看重次序。 为什么保罗说我宁可为我的骨肉至亲，我哪怕与基督分离，我总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种的心，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好像也橄榄枝一样啊，神的恩典是的，因为他们硬着心肠，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自高自大，我们觉得可以越过上帝的秩序。神的话明明讲，你祝福他的，神为你祝福；你咒诅他的，你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说话出言要非常谨慎。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保罗他进了犹太人的会堂，今天这个帖撒罗尼迦犹太人会堂的遗址全部都考古发掘出来，你看看那个他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环境，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就遭拒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这一段的描述你觉得怎么样？是的，又受到犹太人的抵挡，然后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你想到什么？我告诉各位，这些的场景你在 Oakland 哈，这个离这边也不太远，你在底特律，你在我们洛杉矶，你在巴黎，你在伦敦，你在马德里，你在罗马，随处可见。我到巴黎那条有人华人把它叫做香街哈，香榭丽舍大街，以前呢都是最繁华的，这个我常常叫不就我不知道那个叫爱马仕还是爱时马哈，总而言之那个啦什么 LV 啦，所有那些的这个 headquarter 那些的店都开在这条，以前这条街被叫做法国第一街，有人称为它也是西方第一街的。结果呢现在哈，我告诉过每到周六他们是最害怕的，那个管理什么珠宝店啊什么名牌店啊，全部都用那个木板把它放在外面，铁栅栏关起来，因为每一次法国的动乱呢最遭殃就是这条街，他们就在这个街上的打砸抢，什么都有。我想其实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世界，所以我现在在欧洲服饰比较多哈，弄到后来这个因为每次一到巴黎一到了这个罗马都被提醒啊，张牧师啊你要注意左右观察哈，这个小偷就在你身边哈，好像以前台湾说的匪谍就在你身边，那么现在就变成哇那个强盗就在你身边，哇弄到后来我发现我的脖子出问题啊，这一会儿这样看一会儿这样看哈，真的很离谱啊。这次接待我们那个姐妹哈，那个她先生跟我们说，哎呀他说我这太太也真是哈，他说他那次开车哈坐上去发动就要开，还好他儿子上车的时候坐到他旁边说，妈妈今天这个车怎么突然矮了一大截，这么矮啊，他下车一看四个轮胎被偷掉了，他也不知道轮胎偷掉他还想发动啊，儿子就发现这个车怎么矮了一大截，跟现在 Tesla 差不多，怎么搞的。我想我们的现状不但有动乱的社会，而且有抵挡正道的群体，你看看他们找不着保罗希拉，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到这里来了。我告诉你，人常常会倒打一耙，谁是搅乱天下？明明是他们耸动众人搅扰秩序，他们倒过来说你们传福音的是搅乱天下。不过我告诉各位，他们某种程度也没有讲错，福音就是让人看见你不能够再活在过去的光景，你需要悔改归向神，对人心来说成为一个极大的搅动。感谢上帝，保罗希拉怎么样？ 他们没有说好了，上帝，那我们现在就回到亚洲去了。既然这里这样，看上去杀身之祸，他们对他们的控告说，竟然是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外有个王。这个指控非常严重，罗马帝国如果一听凯撒，你不要凯撒，你还想，你这个不是图谋造反，杀头之罪啊！当然不像现在哈，现在英国人他们换一个王，那个女王一走，终于等了70年，那个总算等到了，哇，举行一个盛大典礼。但是你看看那个场景，英国人好像不管他，不要说哇，这个有人高兴啊！我看到很多牌子，你去看那个都写着 "He is not my king"， 他不是我的王。啊，有个人举个牌子 ，My only king is Burger King。啊，我只有一个王，就汉堡王，我哪里需要什么王？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我们的杜甫成了我们的王。啊，2000年前那个不得了，杀头之罪。但是感谢神，什么叫做上帝的拣选？他们就来到了离帖撒罗尼迦70公里外的一个小城，叫庇利亚。圣经特别记载这个庇利亚，他们咸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很特别啊。一个小地方名声远不如帖撒罗尼迦那么出名，人也远比帖撒罗尼迦要少很多，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尊贵的呢？哦，后来才知道，这个有点像现在，一个大城，你知道有钱人都不太愿意住在那种大城，都搬到大城旁边，一方面呢远离闹市的喧嚣，但是又离闹市不要太远，那么住到那边呢，这个都是豪宅，都是这个环境，生态环境好像比较好一点。当时一模一样，庇利亚这个地方就有很多所谓的有钱的高官的，这些人呢就离开帖撒罗尼迦，就搬到庇利亚。但是很奇妙，就这么一个地方，保罗希拉他们同样也是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在那里传福音，竟然许多人归信了。奇妙吗？宣道的脚舟你不能停，神不叫你停你就不能停，你如果这里不行了，你就到旁边去，你不要以为好像都是这个地区，看来上帝啊没有机会了，不行了。这里说那些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就往那里去，又去搞破坏去了，耸动搅扰众人，如影随形。今天传福音会不会逼迫？我告诉你，你到哪里都有逼迫。你到个地方刚刚觉得不错啊，这里的人风土人情好像他们对福音很有回应，我告诉你，很快逼迫就会跟上来，就是这样。这个叫做 open door， 这个敞开的门，他们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做调查，发布报告，仅仅去年4998位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信仰被杀害，你能够想象吗？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美国是很不容易，但是前不久当然那个 Charlie Kirk， 我个人认为真的，如果你去听一听他的，他是讲很多圣经，我相信如果他不是在那里用信仰成为他演讲的主要的部分，那个子弹还不会那么快飞过去。你一定会知道，日光之下你越是要高举圣经，传讲圣经的价值观，你的危险就越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但有抵挡尊道的群体，然后呢，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因为他的商贸很繁华，所以呢肉欲横流， 你到铁砂人家现在考古，把那个大型的公共的这个剧院，包括那个共工，以前他们最喜欢两千年前罗马帝国最喜欢这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看剧，第二个就是泡澡，就是建了很多那个大型的公共浴池，全部都有了。有一个人叫迪马，他是一个信徒，结果这个迪马呢，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我想太多的时候，当这个世俗大潮的时候，它真的会吸引我们啊。这个世界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真是不错啊，哇，股票现在这么好，哇，这么多，好像我们的心就常常会被搅动，以至于真的到时候我们要去见上帝觉得很难。有个弟兄说，张牧师啊，真的我礼拜天我爬进教会，哎，我说你需要这么辛苦去见上帝吗？他说你不知道啊，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全部都为法老烧砖，我在职场里面呢，张牧师你们传道人在羊群里面，我们可在狼群里面，更不容易啊。我说真的，这个我非常理解啊，职场的弟兄姊妹真不容易。那么他说礼拜六呢，又为了我的孩子，哇，送这个班那个班啊，这个老师这个补习啊，忙到我从早到晚啊。礼拜天我本来想躺床上睡觉，后来觉得总得跟上帝打个招呼，所以他当牧师长真的很抱歉，说我一到教堂一听那个音乐响起，我睡意就上来了，我真的就呼呼大睡了。他说但是我最怕的就是有时候打呼的声音太大，不好意思，所以他呢一定要跟旁边的人讲好，万一我呼声太大，你捅我一下，捅我一下，不好意思。我说那很好，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讲到声音很大吗？就是要把你们这些打瞌睡的吵醒。到一个程度，他觉得真的好像去教堂是变成一件很累的事情。这个迪马就走了。我到国内有一次在福建啊，那边到一个工厂去传福音，哇，一进去看到他们那个横幅，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哈，然后把那个马云的像放在前面，每个早上去先跟马云这个，好像先跟马云去做个礼拜一样。我心里想，马云知道气都气死，因为按中国人习惯，通常一个人死了才放一个像在那边，然后他们真的把马云像放在上面，放了很多水果啊、鲜花啊这样。哎呦，然后就觉得马云啊，你这个虽然长得像外星人，不过无论如何，你怎么赚钱的，教我们几招。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会像迪马一样，当我有机会去到保罗被关押的，就是他写提摩太后书那一段，在那个地方哈，旁边那个柱子就是他从那个地牢被拉出来带到前面那个地方，现在在罗马叫做三全堂，那一个柱子还在，他们把保罗的头放在那个柱子上，然后呢用刀砍下去。他在那个地牢里面，他写的那段经文，迪马走了，我每次到罗马服事都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纪念一下我们的弟兄保罗。很多时候因为在下面真的空气闷热哈，我很想走，后来一想，保罗说独有路加还在这里，那我就不能走了，无论如何我得多陪他一下，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的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本来世界上的职业还不错吧，医生在哪个朝代都算是蛮受尊敬，蛮能赚钱的。但是他听见了福音，他就走上这一条传福音的道路，一直可以跟保罗一起到了监狱里面，总不改他的心志。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求上帝帮助我们看一看，不但是保罗的见证，我们也看见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一群人，保罗特别提到他们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信望爱。当我们说如何使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首先我们信心的表达如何呢？圣经在这里用了功夫这个词，功夫这个词其实很意味深长啊，代表什么？代表不是你一时的冲动，五分钟的热度，不是的，这是一个好像细水长流，滴水石穿的。神在每一件事上查验我们向他的信心如何，不但是风和日丽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是乌云满天的时候，不见得是你一帆风顺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坎坷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显出你的信心的功夫怎么样。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所存的忍耐，我告诉各位，前面信望爱我们都知道非常的让我们激动，但是后面这三个字都是比较在人生里面你不太愿意去碰到的。功夫代表你真的需要流很多汗，劳苦就更不用讲，没有什么人知道，也许就是你昼夜的祷告，也许就是你年复一年在那个地方的持守。忍耐，忍耐，感谢神，这次我们来的宣教士当中有四十几年宣教的，有常年在泰国在那边服侍，有如今回到北美别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健康突然间这样差了，但是他们的劳苦，他们的忍耐，他们的功夫，神都纪念。所以怎么来能够让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是不但我们自己深深明白这福音是什么，而且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更是知道所有这一切所做的，人看见的看不见的，人知道的不知道的，有没有在宣教支持的名单上或者不在那里的，神都知道，神都纪念。所以他们知道自己的位分，就是保罗一上来讲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蒙神所拣选，这个是提到每一位基督徒的呼召，神拣选我们不但是得永生，神更拣选我们是与他来同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呼召，而且有这么多的云彩般的见证人。保罗希拉，保罗说我们不需要说什么话，我们怎么样进到你们当中，我们怎么样的行事为人，你们都知道。他们不但知道了，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同样，为什么神的道能够在亚该亚，能够在马其顿，能够在各处传开，人不但听见他们传的，人也看见他们的生活和生命，是与神同工，是圣灵的工作，是信心的回应。我刚来美国30多年前，有机会去到夏威夷去看一看我的老校长，就是那位张学良。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我也知道，从政治角度其实还是有些争议，对吗？两岸对他的评价不见得都是一致，但是我看见的是当时已经90多岁的这位老人家，他坐在轮椅上，他的牧师，夏威夷第一华人浸信会的牧师跟我们家非常熟，他也是从上海去到美国，被他们聘到那边去担任那个教会的牧师，姓陈，陈牧师。我呢就是一方面也要去看看陈牧师，那么我见到那个张学良，哎呀，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这个东北大学毕业啊，他就很高兴，这个因为他是东北人，而且呢是第一任的东北大学的校长。但是很快讲几句，老人家就给我一叠他自己写的见证，4个大字，上面就是我的见证，是他手写的，然后呢用油印又印的。那90年代初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那个，不像现在电脑可以印的这么快啊。一叠见证，他说你帮我去发好吗？我真的后来 这个拿了一大摞，这个帮他发了很多那个他的见证。他的教会的牧师，那个陈牧师跟我说，哎呀，这个张将军啊很特别，他后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不但做人有时候真的是看他身体状况很糟糕。那陈牧师就跟他说，这样啊，你主日你也许就不用来，我到你家里去，我们就跟你在家里面做家庭礼拜，那我们在家里面给你这个领圣餐。张学良对那个陈牧师说，不行，我只要还能够撑得动，我一定要到教堂去。第一，因为教堂是神的殿，我要在那里敬拜神。第二呢，我知道很多人想要来看看我，所以呢，我去教堂就给他们有一个机会可以进到神的教堂。所以真是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辽宁省的省长也去过，辽宁省的省委书记也去过，一大堆的中国的官员有机会到夏威夷都会跑去看一看他。这些人是平生从来不会进教堂，为了要去见一见张学良，就进到了教堂里，就拿到了教堂很多的福音手册，就拿到了张学良给他们的自己的见证。所以旁边那一段就是张学良在他的见证里面自己写的，讲到他的一生，上帝的引导磨练最后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讲到他自己传福音的心智。我想上帝既然给我这么长的寿命，真的他一直活到差不多105岁才被主接走，我想上帝既然赐给我这么长的寿命，就是要我为他做见证传福音，引领人来信上帝和耶稣基督而得救。他终于明白，要改变人不是靠刀靠枪靠事变，靠所谓的戎马一生，不是，真正改变人心是因为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我想我们每一位，我们想到在艰难的处境，可能你身体同样也是很软弱，或者你有这样那样各种的牵绊，但是你看一看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竟然能够在大难里面有喜乐，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吗？有人说今天很多华人教会真的很需要门口贴一张寻人广告，寻人启事，寻找哪一众人，就是寻找那些真正喜乐的人。为什么？太难。我们有时候到神的教会也是好像，哎呀，觉得重担太大，真的有时候勉强挤出一些笑容哈，这个心里面总觉得好像重得不得了。想到环境，想到孩子，想到学业，想到工作，想到好像你各种事情。但是在这里，他们大难里面有圣灵所赐的喜乐。换言之，这个喜乐不是他们皮笑肉不笑硬挤出来，是明明一个人经历了圣灵，他一定会带得出这种喜乐。好像我们在礼拜五晚上特别见证到上海那位钱奶奶，在人看一贫如洗，在人看无依无靠一个老人家，但是真的我每次到他那边，我看到的就是一种喜乐，一种生命的力量。所以我想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1-10节，我们真是会看到他们有7样生命里面的品质。简单来讲，就是他们有信，有望，有爱，有喜乐，有见证，有榜样，有宣道。一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当时不是一个大型教会，我相信帖撒罗尼迦那个教会人数绝对比我们基督五家要少很多，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教会，却能够在马其顿、在亚该亚、在各处能够把福音传开？我们基督五家其实很感恩，我们当中有多少宣教士走出来，我们当中有多少神的仆人从这里出发，无论是在中国大陆， 无论是在乌克兰，无论是在德州的 El Paso， 无论是在很多不容易的地方，感谢上帝，连我们的欧洲校园事工跟基督之家都不能分不开。不但我们当中这个赵长老、阮长老，还有呢李长老、滕长老、姚长老、王长老，这个很多位他们都去过。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组团每年去到德国去帮忙这个欧洲校园事工，我想这些工作都不突然。我看见乌克兰虽然现在战乱，但是过去关牧师、阮长老带领很多弟兄姊妹去过很多次，在那里撒了种，接触许多子弟来，这些传道人在那里信主的被栽培的，今天他们在欧洲各处都成为教会的祝福。有一天我们深信，当乌克兰战争停下来，其实废墟上面更需要上帝的福音。我听说我们基督五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打算计划，要在基辅来建立我们的分堂。非常感恩所有过去这些劳苦，无论在欧洲的，无论在中国大陆的，无论你在世界各处的所做的功，感谢主，都不突然。所以我想最后我特别想到今年年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哈，这个有一位叫做阿亚里加哈 Matthew Ayaliga 这一位圣徒，他的遗体被送去了埃及，跟另外20位殉道的基督徒一块葬在那里。原来在几年以前呢，有20个埃及的基督徒，他们到利比亚去打工，当然因为他们基督徒，所以他们都有聚会，没有想到的就被 ISIS 盯上，就在他们聚会的时候被包围，然后全部把他们抓起来，一查这20个是埃及人，发现里面有一个就是叫做阿亚里加的，他不是埃及人。他们就问他，那这个人就他也不讲，他就说我跟他们一起的，我是基督徒，我们一起敬拜上帝。 ISIS 就看这个人可能是当地人，那么就说你走吧，这些埃及人跑来我们这里，他们基督徒，我们把他们抓起来，叫他赶快走，硬把他推出去哦，赶出去哦，他不，他赶出去他又回来，他说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信的就是我信的，所以我要跟他们在一起。安说好啊，你既然要跟在一起，那就一起抓，受到很多的严刑，到最后安是自己拍的片子哈，全部拉到海滩砍头。到最后他们还问那个阿亚里加，你想清楚没有，我们觉得你跟他们不是一块的，所以你可以走。阿亚里加想都不想，我跟他们一样，我跟他们信的是同一位上帝，我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一起被害砍头以后呢，后来 ISIS 倒台，埃及呢就知道这20位，就把他们的遗体运回去，特别建了一个墓园，把他们埋葬在一起来纪念他们。但是当时因为这个阿亚里加不是埃及人，所以他的遗体没有跟着那20个一起运回去。今年年初的时候，埃及政府做了一个决定，其实也是基督徒的呼声，他们把这个阿亚里加也接到埃及，跟他的弟兄们埋葬在一块儿。网上特别有一个片子哈，是很多基督徒根据这个事实，他们拍了一个片子，叫做《第21位殉道者》，就是讲这位阿亚里加。当这个遗体被运回埃及的时候，很多横幅在那边打起来，弟兄回家了，回家了，欢迎你回家。我想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神的家， 天上永恒的家。你看见那个欢迎你的横幅吗？我们求上帝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已经被他所拣选，蒙他所爱，地上的人生不过在生和死之间，但是基督徒的人生已经不在那掌死权的底下了。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深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深知神在地上给我们的托付，就让我们靠主恩典，好像奥古斯丁讲，把我们的过去放在神的怜悯之下，把我们的现在交在神的慈爱之中，把我们的未来放在那位信实的上帝之上，让我们不负此生，总要让我们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愿神大大施恩祝福我们基督五家。今年不但是31届的宣道大会，我深信我们还要再相会，一届一届知道主来，不但是每年只有一次，每一天都是我们的宣道会，每一天都是我们与上帝团圆的中秋节，每一天都是我们纪念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领受那复活的大能，无论得死不得死，无论甘心不甘心，我们总要传扬福音。愿上帝大大施恩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召聚我们来到这一次的宣道年会当中。主啊，我们看见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真是围绕着我们，主啊，就使我们也不上胆。如果2000年前保罗、希拉、提摩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他们能够靠主不但传扬福音也活出福音，主啊，愿你感动他们的灵，你今天照样感动我们，催逼我们靠主恩典，在主耶稣马上要回来只有一点点的时间，来为主传扬真道，叫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谢谢主祝福我们，施恩加力给我们，垂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